修理结果子的枝子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果效是，信徒更加喜爱主耶稣的位格、事工和职分。耶稣这苗，这有名的植株，只生长在那活而被修理过的心灵上。有许多这样的称信者，他们心中根本就没有基督的位置，他们心灵的空间和所有的情感已被世界及未被治死的罪所占据和充满。他们外面称信主的名，内心却藐视他的十字架。哦，一个可怜信主的罪人，心中要拥有神谦卑之羔羊的位置，他是多么的需要倒空、谦卑和修理呀！并且在接受耶稣之后的很多年，这种倒空和修理仍有必要。若非如此，我们亲爱的主怎会像他所做的那样施行管教？他怎会剪掉这根那根树枝？他怎会断绝这样那样的依靠？他怎会夺去我们对造物的仰赖？他这样做有时也使信徒非常痛苦。哦，不，借着这些途径，他想让我们最喜爱他，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爱他。因此，当我们对世俗的信靠被瓦解，当我们的自信被倒空，当我们在世界的安逸被剪除，对我们来说，耶稣就将变得有说不出来的宝贵。这样，我们就会把他看作最美，是我们所需的救主。我们在造物身上所可能找得到的，在他里面都找得到，而且还要无限的多。他的智慧、力量、温柔和同情，超过了人或天使曾感受到或可能感受到的，都是我们可享有和体验的。这样，我们就亲近和喜爱他的宝血和公义，我们飞向他丰富的恩典。那柔嫩有生命的枝子就更加紧紧地依附于树干之上，从今以后只靠它获得自己的活力和滋养，只靠它使自己结出果子。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亲爱的读者呀，如果你是神的孩子，那他就会使你明白这一点，他会使你喜爱他。除非借着严厉修理的方式，否则这会很难实现。那么，让我们不要在修理面前畏缩吧。主若从你那里收取一份利益，他将因把他自己给你而报以万倍的益处。若你能说主是我的份，那你还要什么？还能要什么呢？也要记住，主并不会修剪掉对你真正有益的东西。能判断什么对你最有益处的是他，而不是你自己。他将除净没有用处的卷须，剪掉消耗树叶吸取养分却不结果子的小枝。在什么对我们属灵或现世有益处这问题上，我们并不是高明的判断者。常常我们认为对二者都绝对有必要的，主却凭着他的智慧和仁爱认为应当挪去。同样，我们恳求主挪去的，他却认为适宜保留。保罗曾三次求主挪去他身上的刺，主三次都拒绝了他的请求，但在拒绝的同时，伴随着一个应许，用以抚慰使徒，使他在甜美中默认他所感受到的一切。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让那被试炼的信徒永远记住， 在他受到试炼的时候，神那撑持信徒的恩典，比起挪去试炼本身来，是一种更大的怜悯。的确，主耶稣看来是对他的仆人说，我不认为应允你的祷告会对你有益，但我会让你能够毫无怨言地忍受你的刺。我将帮助你，将在你的软弱中彰显我的大能大力，在你的贫乏中显出我的完全和丰盛，使你不再盼望把它挪去。他也许会回答道，主啊，这正是我所期盼的。如果你凭着你的智慧和慈爱确实认为还有必要来修理我，那我就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按己意对付我。持续的试炼会证明你的恩典是大有能力的，也会显明你的心是温柔和有怜悯的。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保罗提过他肉体上的刺。毫无疑问，他主的恩典已证明是完全够他用。在结束本章之前，我们还要提到一些告诫和劝勉。读者要谨慎，即使你结出的果子很少，你也不可藐视圣灵在你身上的作为，因为这样做是危险的。许多读完这一章的人可能会为自己属灵的贫瘠深感哀痛，他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只有叶子而无果子，只有表白而无信仰。但是等一等，亲爱的读者，你要认识到主不按照你自己对自己结果子状况的估计来看待你，这是他对你的怜悯。要不然的话，如果主按照我们常常对自己的方式来审断和定我们的罪，如果他像我们常常做的那样去藐视他自己在我们身上的作为，那的确就会使我们陷入险境。但他并没有这样。常常我们认为不值得他注意的，他却一直在十分满意和高兴地注视着。在一场布道会结束之后，在读了圣经或一本属灵的书之后，或是在离开施恩宝座之后，祷告完后，我们一直低垂着脑袋，愧于抬头举目去面对他，只是喊道，主啊，我邪恶可耻，愿你不要忘我，我满身都是污秽。这时他却视他自己的灵所生发的果子为宝贵、芳香和有价值的。如此说来，你当留意，不可藐视主在你身上所做的功。任何发自内心对基督的渴望，任何暗中忧伤破碎的心灵，任何对那位居住于心中者的敬虔痛悔，任何转离自我并依靠耶稣的心，都是圣灵在灵魂中出于恩典的作为，绝不可加以贬低或忽略。真正谦卑地看待自己，这是圣灵最为宝贵的果子之一。也许比起灵魂的其他状态来，它所预示的是更为真实的果子。结满籽粒的禾谷，其穗垂得最低；结满沉甸甸果实的树枝，弯垂得几乎触到地面。当信徒以温柔的良知、痛悔的心灵低看自己，珍视耶稣来体现他灵魂的状态时，那就是他心中拥有伟大属灵果实的明显标志。是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不是耶稣。